港版国安法在去年6月30号公布施行至今将满一周年，有不少的香港人选择离开家乡到外地生活，至今年初据悉已经有超过13万港人离开，虽然每个人离开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是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悲观。40岁的文化工作者 Johnny 去年底是逃到台湾，他说因为港版国安法施行之后，港府对于文化以及研究方面一连串的打压日趋严重，例如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遭到拘捕，香港电视台的记者因为多次质问林郑月娥等港府高官而遭秋后算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被重组，以及今年6月香港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将电影内容亦都框入了国安法当中。另外，往年六四都会举行的悼念活动，又各式各样的电影放映，现在全部都因为国安法而被取消。香港言论自由和艺术创作的空间不断受到限缩，逼得他产生了逃离的念头。今年四月在台北举行的第12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面，Johnny 买了一张的电影票，入场观看了开幕片《李大为食》。这部片的记录了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红磡分区发生的大规模警民冲突。Johnny 对美国之音说，这部影片去年1月在香港独立电影节时候就播映过，他在香港就看过几次，如今事隔一年再看，对照香港现时的处境，尤其是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一年之后，感触更深。他觉得李大为食在某种程度上面就是绝唱，以后想在香港放映机构看到这一类的影片已经几乎不可能。Johnny 表示，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简称是反送中运动，在200万人上街代表了广泛的民意，他是遭到香港政府的镇压。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他和其他的文化工作者都仲好天真以为仲会有时间，因为觉得文化和传媒产业是香港的特色，不至于会这么快就被毁坏。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香港那个堕落得太快了。
Johnny 就表示，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香港是堕落得太快，而且关键是在传媒、学术研究、电影的拍摄，不单止是悲伤，更多的是惊讶。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是这么迅速。他说香港电影是中文电影的先驱者，历经百花齐放的年代，是闻名世界的电影之都，被誉为是东方荷里活。这个是因为他过去香港拍摄电影的好自由，审查制度比较宽泛，并且实施电影分级制度，因而产出了很多的创作的区间的电影。但是实在是未有想到香港文化创作以及是学术研究竟然会受到这么快速的打压。他认为这个可能会是之后很多香港人想要移民的重要原因，因为自由是所有创作的前提，亦都是香港吸引全世界的所在。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没有创作的自由，也没有放映的自由、交流的自由和持续工作的条件。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没有创作、放映、交流的自由以及是持续工作的条件，香港作为一个非常之活跃的学术以及艺术的创作的区域，它就会是没有了，就变得好像中国任何一个内地城市一样，等于就是你存在的基础以及是创作上面最关键的一个元素都消失了，就是釜底抽薪的感觉，就是没有自由。 Johnny 表示，他其实现时是很害怕去台湾和港人聚会，因为每次从香港传来的讯息都是很负面，情绪是很压抑，气氛也都很悲伤。他说过去仲会有人想要在台湾、香港两边跑，或者是幻想着可以扶缓一缓这些时间再回来香港，但是看上去香港现实的情绪，大家是真的想要永远离开了，都能够讲话是走就走，没有必要再翻转头。26岁的 Lance 是一位能源产业的人士， Lance 学习的是工程领域，因为职涯规划觉得台湾绿能产业比香港更有发展的前途，并且 香港和台湾不论是在语言以及合而饮食还是在文化上都比较相近，加之香港反送中运动，他站上街头抗议，亲眼是目睹了催泪弹、橡胶子弹在身边是扫射，以及周围的同胞被香港警察拖行推打，他决定离开香港，离开家人，只是只身是来到了台湾。他说台湾和香港的生活不同之处是香港将加班视为正常，而且同事之间彼此竞争得很厉害，香港人通常亦都很夜睡，好夜才是吃晚餐，亦都是习惯下午会有一个下午茶的时间。但是在台湾大家不是经常加班，同事都很亲切，而且很多餐厅在下午就会关门休息，所以除非是咖啡厅，否则很难是找到喝下午茶的去处。他还说最喜欢台湾有假期之外的额外补假制度，这个是香港所没有的。他表示有时经过一些地方看上去就好像香港，就会有一种的错觉，以为自己是在香港的某一条的街道上面，偶尔那一刹那的恍神就会想起香港，会想念香港，会想有回去香港的念头。
还会有经过板桥，那叫叫什么综合往板桥那个方向有个快速道路，那时候就我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会觉得
他开车经过板桥中和往反桥方向有一个很快速的道路，开车开到一半觉得就好像向香港的东区走廊，就是一样是一个快速的道路，两边都是高楼大厦，道路从中间是穿过，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在香港开车，我一个定格就觉得好像香港。他说同家人分开耐了亦都会思念家人，但是由于香港的情势不理想，父母并不会希望子女流向香港，反而鼓励他们多到国外是闯一闯，因此他同兄弟姊妹目前各自离散在不同的角度。他说最想念的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以及是同兄弟姊妹闲话家常的日子。Nancy 表示他来到台湾之后持续关注香港的新闻，但是觉得香港好像是翻不回转头，只会往越来越坏的方向走。他说如果现时回去香港只会想短暂住一下，变成就好像观光客一样，有些事情改变就是改变，很难再翻转头。
尤其是我们这一辈，就是这二十几到三十出啊，不管是谈起香港的聊天，
尤其他们这一辈的二十几岁到三十初的人谈起香港或者是谈起香港的问题，亦都是2019年前的香港。2019年后的香港大家不会去记，亦都不想会去记国安法、教育制那些东西，完全不会出现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变得是太陌生，不会是他们一直思念想要回香港的。待业当中的 Simon 今年23岁，原本就在台湾就读大学，目前住在台湾的南部，平常食不是太到的港式料理的他只好自己动手做港式奶茶、冻柠茶还有咖喱鱼蛋，成为了他排解乡愁的方式。Simon 表示香港中学里面有越来越多不会讲广东话的学生，学长是跟他们的弟妹是没办法沟通，政府亦都要求老师上课不要讲广东话，以致香港人和大陆人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他认为香港人的压迫感不是一时三刻感是跳出来，而是一直在日常生活里面忍耐着，直到2019年才是大爆发。反送中运动好像就是一场可以预想得到，但是未有想到规模会这么大的运动。Simon 说2014年的雨伞运动亦都是公民抗命的运动，规模亦都很大，有超过100万人上街。他当时就跟朋友讲到反送中会不会好像2014年这样街头抗议之后就结束了，但是没想到后面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尤其是看到年纪比他们小的小孩也都站出来，令到大家更加觉得一定要站得是比那些小孩还要前面，所以他也都抽空返回香港和手足一同上街抗议。上文表示港府这个这么强硬的镇压他其实是未有惊讶，因为他从小就知道香港终究是要被大陆统治。
觉得这一两年实在东西发生不太夸张，而且也违约，对我来讲。
塞文表示，只是这一两年实在是发生太夸张，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个不是违约吗？还说什么一国两制历史文件，就令人是很不理想。他说国安法造成了白色恐怖、寒蝉效应，大家敢怒不敢言，但是听到黎智英被捕，香港苹果日报要关闭，大家都去买苹果日报。他说他以身为香港人而感到骄傲，如果有大陆人问他是边度的人，他一定会说是香港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